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吗？平安的挥挥手。你们感谢主，我们在主的里边，我们有平安，有喜乐。我们上啊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场的布道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啊，听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啊，听了神的话语，我们都认识耶稣基督啊，我们信了主。那我们今天的题目虽然是一个题目，但内容是不一样的。啊，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还是从天而来的爱。那我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这个在微信中我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很短的视频，几分钟，讲到一个父亲。哎，我们能不能放出来？我们的这个同工们，讲到一个父亲是个铁路搬道岔的，你们知道搬道岔的？那我在铁路工作过，我不是搬道岔的，我在铁路系统做新闻记者，我工作过，所以我采访过搬道岔的。这个搬道岔的虽然工作很简单，可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它搬错了，就会出现问题。啊，有声音吗？有没有声音？这位父亲，他有一位最爱的儿子。 他可能要做这个父亲的选择。也许那个时候他不是很高尚，在这之前，但是那事情要发生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职责所在。如果他不把那个桥放下，那一列车所有的人，他们的生命都会失去。但是我们也同时会知道，说这个人当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他是何等的痛苦，因为那个桥碾压的是他的独生的儿子。刚才我们这篇经文结束的时候，这个电影有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3:16，我们都耳熟能详，可能我们下来，可是当我们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来为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，包括有一些不配的人在罪恶中不能自拔，他牺牲了。他的牺牲是主动的牺牲，他的牺牲是超越的牺牲，他的牺牲是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他的牺牲表现了上帝对人类的爱，对那些罪人的爱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如果你打开圣经，你说圣经写了这么多的话，把它浓缩成一个字，就是爱，就是神的爱。圣经讲的就是爱，这个世界不讲爱，但是神讲爱。世界讲的爱是有条件的爱，但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。在罗马书的第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罗马书的第5章，我们看第6节到第8节，这段经文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，什么叫所定的日期呢？神所的定的计划。当人类犯了罪的时候，当亚当犯了罪的时候，整个的人都在罪恶的捆绑和咒诅之下，人类从此在罪恶捆绑之下。圣经说罪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真的要小心。有的时候我们一个家庭因为一个人犯了罪，我们整个家庭被咒诅。你会想到这个没有？如果你的丈夫成为一个吸毒者，你看这个家庭会怎么样？孩子会怎么样？妻子会怎么样？父母会怎么样？他们整个都是在一种愁苦之中。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妻子染上了赌博，那你说你看这个家庭怎么样？这个母亲是赌博的，她的儿女会怎么样？所以罪因为亚当进入世界，就像一个罪进入一个家庭是一样的。罪因为这一个人进入世界，死就接着而来了。当亚当犯了罪，神告诉说那个智慧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神的一个命令。就像我们对孩子说，火车道旁边不能去，去了就有危险。游泳的时候没有教练，不能在那里游，游了就会有危险。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有一定的经验，我们会告诉你，那个果子神也说不可以吃，那果子究竟是不是毒果子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命令。夏娃亚当吃了，从此人类开始罪进入世界，罪进入世界的结果就是死，罪的结果就是死亡。那么人类在死亡和罪恶的捆绑之下没有出路，怎么办呢？神定了个日子，神定的日子不是你的日子也不是我的日子，是上帝定的日子，是他的儿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就在神所定的那个日子里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取了肉身的样式，而他取了个犹太人的肉身的样式。那很多人说，哎呀我不喜欢犹太人，我记得我有次跟一个人传福音，他就说，哎呀我不要信耶稣，因为我不喜欢犹太人。我说那你信什么呢？他说我信共产主义。我说马克思也是犹太人。他说我不信共产，我信科学。我说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。所以我们的选择好像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不在于他是哪一个人，是神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，神按照他的意思在犹太人中弥赛亚降生，不是在中国，不是在中华民族，也不是在其他的民族，是在犹太人的。所以这个民族很特别， 所以圣经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照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包括你和我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段经文保罗非常的清楚讲了三点啊。第一点是主动的爱啊，我们看是主动的爱。第六节说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就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状况，我们不是一个非常 perfect 的，我们是软弱的。什么是软弱呢？软弱突出了我们人类的罪性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词用得特别熟。有的时候离主远了，不太爱主了，也爱世界去了，就是我最近又软弱了。我们是不是常用这个词儿？我们不是我最近又犯罪了，就不好听。我们尤其中国人特别会用那种中性的词，谁都不得罪也不伤害自己，就我最近又软弱了，出轨了，也是我又软弱了啊，然后撒谎了，我又软弱了，对不对？打人了，哎呀不好意思，又软弱。打人怎么是刚强，怎么是软弱呢？那也又软弱了，对不对？有病当然也是又软弱了，我最近就比较软弱，发烧烧了一个多礼拜，今早又低烧，刚才我的医生中医又给我看了，说你还在低烧，又软弱了。所以这软弱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表示我们人类的状态，我们的状态是不合神心意的，我们的状态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，所以我们被称为软弱。软弱突出了我们需要神啊，我们需要神。可是我们软弱说明我们啊没有能力自己来啊来救自己，软弱的人是不能救自己的。所以有病需要医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医生，那我有病我当然要找医生啊。所以软弱的人需要上帝，所以当人类软弱的时候，就说明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时候，神主动的爱我们。在日期到来的时候，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基督徒要了解，很多慕道友还不知道，不是三个神，是一个神。这一个神有三种表达的方式，一个叫做圣父啊，他设计救恩创造宇宙；一个叫圣子，就是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人的样式。神是个灵，他不成为人的样式你无法认识他，所以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的罪和耶稣同定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是爱我为我舍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爱是神独特的爱啊，是独特的爱。神爱我们，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类，并且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啊，赏赐五谷，让我们有丰盛的生活，这是神的一个普遍的爱。我们也通过这个世界的创造来认识说，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啊，有一位神，他创造宇宙万物。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理性不能够解决的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释然了，都明白了。可是神还有个独特的爱，就是我们也叫特殊的一个启示，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个就是爱了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是主动的，是主动的，不是被动的。神的第二个位格是不是被动，是主动的来到我们中间，因为这是在永恒中神所定的计划啊。我们知道在创造宇宙的时候，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创造，在施行救恩的时候，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施行救恩，天父设计救恩，圣子完成救恩，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启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成全救恩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说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神啊，我们给称在啊希伯来文叫亚位，这一位神。那么在新约圣经中，我们认识这位神，就是神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一种表达，让我们通过这位耶稣基督认识那位爱我们的神。所以神爱是无限的，神爱是主动的，神爱不是因为我们刚强，是我们软弱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 perfect， 不管你怎么好，你都会面对死亡。有人说我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其实在死亡面前好人坏人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到上帝的面前也是一样的，好人坏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没有达到标准，因为我们在亚当的下边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亚当的后裔，我们带着从祖先遗留下来的原罪，这是我们脱不掉的，没有办法的。就像我姓张，我是我父亲母亲生的，我躲不开张家人的基因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遗传着从亚当夏娃来的一切的原罪、仇恨、嫉妒、苦毒，对不对？纷争、恼怒，我们都有过吧？这些都是罪啊，这些都是罪，这个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爱很特别，这段记载是在创世纪的22章。在创世纪22章呢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的独生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你，我必赐给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我们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个故事，说亚伯拉罕啊一直不生育，和他的妻子萨拉，他俩不生育，所以他们就一直的祷告啊，让神给他们孩子。后来他们也就不祷告了，神也就没给他们。后来神就告他会给你的，给你的是从你们生的。后来到萨拉90岁的时候，生了一个孩子，以撒。亚伯拉罕100岁，生了这个孩子以后，这个孩子是宝贝啊！你想年长的人生个孩子是多宝贝，不要说100岁生孩子，50岁生个孩子那还了得，你知道吗？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和妈妈不小心就生了我小妹妹，那小妹妹比我小差不多17、18岁了，啊，小很多，啊，小14、15岁，我忘了，她多大我也忘了，反正比我小13岁，我小很多嘛，对不对？突然又来个小的，哦，哎呀，这个谁都不敢碰他的。你要敢说他一句，他的最大的武器就是哭。他一哭，我们都得挨骂，你知道吗？那还了得？有一天不怎么，我是比较干净，在家里边，我练书法，他不怎么把我的墨给我弄洒了，泼到我的宣纸上面，我就很恼怒，恼怒就是罪嘛啊，刚才说过了，我说过来，以后不许进我书房，去吧，哭了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我的爸爸已经不再骂我了。小的时候那得叫过来给我2撇子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大学毕业了，我都他也不好意思总骂我吧。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边吃饭，我爸爸就掉眼泪了。我从来没看过他哭，因为他从来不软弱。我说你哭什么呀？哎呀，他说刚才我看到我小女儿哭啊，我就想我这个身体也不好，活不多少年，如果我死了，我这个女儿放在你们手中，我能放心吗？哎呦，我说没那么严重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年纪大的人对孩子的心疼，我们小时候他从来没对我们那么样过呀。亚伯拉罕100岁，好容易生个儿子，神说你把它献给我作为活祭。什么叫祭物？燔祭就是把那个动物杀了，烧光在祭坛面前，这个是完全的献上，叫完全献上。 那反击就是把这孩子杀了，放在坛上烧光。如果你会不会违背这个命令？那上帝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你就是爱呀，你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，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怀疑，他就把刀磨呀，磨锃亮，然后把柴火弄好，弄小捆，还让他儿子以撒，你背着。以撒也不知道干嘛去，就背着，背着烧自己的柴火，你说傻不傻？这小子背着，以撒就是，你看圣经，以撒是很老实的人啊、哦，很老实的，背着，然后爸爸就跟他走，干嘛去？说献燔祭去。儿子就问他爸爸：“那献燔祭，柴火有了，刀也有了，火也有了，那个羊羔在哪儿呢？”他爸说：“就你不能说，一说他跑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爸说：“神会预备的，跟我走吧。”Oh my God！我读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傻小子真傻。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前面有一个铜锁，我在那儿都一年多了，我都没了解那个铜锁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有一天我跟一个美国的老师在一起，这老师是个中国通，我说这什么意思？他说你不信主吗？你没读过圣经吗？我说读过，创世纪亚伯拉罕献以撒。啊，我一看，那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以撒什么样。以撒是跪着捆着，手是捆着的，亚伯拉罕举着刀，这个雕塑是这个样子的。以撒的眼睛，我原来每次看我都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孩子怎么人要砍他，他怎么没有愤怒呢？也没有惧怕呢？他的眼神是那么信赖的看他的父亲。哇，那一刻我懂得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关系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当他要拿起刀这个动作出现雕塑的时候，天使说不可伤害那个童子，你的心上帝是知道的。所以神给他预备一个羔羊放在旁边，夹在树杈上了，夹住脖子一个羔羊，亚伯拉罕把那羔羊杀了，献上作为燔祭。这是历史上圣经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表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决然的信靠，他相信我不能生育，上帝给了我，即使我把他杀了，他也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？信心之父，信心之父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代罪的羔羊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的预表。这位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也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献上给我们，来免我们的罪债。所以这个独生的儿子是他的父亲最钟爱的，可是神的爱超过了这个。当我们今天看了这个短片，我们看到最后结尾的时候，讲到神的爱，神的爱，神爱世人，他难道不爱惜他的儿子吗？亚伯拉罕难道也不爱惜他的儿子吗？他是爱惜的儿子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神不爱自己的儿子吗？神当然爱自己的儿子，他为我们的众人舍了，是为了我们的罪舍的。因为必须流血，必须死，必须代赎，人类才有希望，才有希望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的众人舍了，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们看到这个爱不仅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，还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你们，所以耶稣来说，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，耶稣说过是吧，我来了是让你们得什么？得生命。耶稣说没有人来让你们得金钱得宝足，没这么说，我是让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。盗贼来，什么是盗贼？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所有的主义，所有的思想家都是盗贼。那你说的，你说牧师，你说的太绝对了，因为真理只有一个，其他都是相对的。你把一个相对的真理，相对真理是对的，有它的道理，可是你把相对的真理当作绝对的真理，你就错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摆清这个关系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圣经说若不借着他无人能得救， 若不借着他，无人能到父亲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必须借着这位独生子耶稣基督，神爱他的儿子更爱我们，他为了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，叫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，那个接待也可以翻译成信靠啊，接待，凡接待耶稣基督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凡是让基督进入你心中的，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，做上帝的儿女好不好啊？感谢主。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你是上帝的儿女。如果我们不做上帝的儿女，那我们就做撒旦的儿女。那你要做撒旦的儿女吗？我跟你讲，整个的世界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如果你不脱离离开他，你不进入到爱子的国度，你每一天撒旦做你的主。你相不相信？你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从世界来的吗？都是从肉欲来的吗？都是从情欲来的吗？都是从知识来的吗？没有从圣灵来的吗？如果从圣灵来的，一定是信靠耶稣基督，圣灵常住在你里边，你才能够圣灵在里边引导你每一天的决定。你想股票，今天大家炒股票，这是从圣灵来的吗？圣灵告诉我们节制，节制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看炒股票人，他不仅不节制啊，拼命的炒啊，夫妻都要闹离婚了还在那里炒，有一个老公把老伴都给砍了还在那里炒啊。你看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再好，每一天能进账100万，夫妻要离婚都不可以要啊。这都是从撒旦来的，撒旦来的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撒旦来了拿刀，我砍死你，你会那样吗？撒旦不会那样，撒旦会扮成光明的天使，美丽无比，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你喜欢什么，哎，他就喜欢给你什么，你喜欢听什么话他就跟你说什么话。这就是撒旦，你要记住什么是撒旦。哇，你说你，他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说我要发财，他就给你个机会，我告诉你怎么发财，太容易了啊！你先拿出多少多少钱来，我让你发财，钱拿了，你钱他也不见了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们都上过当嘛，有没有上过当的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喜欢美女吗？还给你美女，给你美女，让你革命意志衰退，爱主的心冷淡，对不对？今天中国的官员不都是吗？金钱，喜欢金钱，好，有权我就给你钱，这是撒旦给的，你以为呢？喜欢美女，小三儿小四儿给你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结果怎么样？坐牢，坐牢嘛，没有一个干净的。那天我看一个网上说，有一个市委书记在什么讲反腐，反腐正讲呢，中纪委进来了，他一看开始抖，还没能抖呢，中纪委上来咔嚓带走了，说跟着走了，对不对？市长接着讲吧，市长上来讲，讲正讲的，门又开了，又一波人进来，市长撒腿就跑，往哪儿跑？往阳台上跑，要跳楼，哎呀，跑到阳台上，后边说市长别跑，我们来发表新的命令，让你接替市委书记。哎呀，站在阳台说不干了，不干了。这个吓死人了，你想没有干净的吗？怎么干净？他都不知道来的是组织部的还是中纪委，第一个是中纪委，第二是组织部的，你知道吗？哪来都吓人，这官当的还不如咱们做个普通老百姓，对不对？也不用跳窗台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神爱我们每个人，没有一个能达到标准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爱。这个爱是什么呢？是超越的爱。我们看第二点，超越的爱。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为差不多的，很不错的，是少有的。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啊。那么一人，人人为他死我们都不愿意， 可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不是义人也不是人人，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圣经说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，这个就是神的爱。在我们再看这段经文，在以弗所书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，这段经文从第四节我们看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这里告诉我们神怜悯我们。在这之前呢，保罗说人类的光景，人类是什么光景呢？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让你们活过来，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。我们看我们怎么行事为人，第一点，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。我们哪人能脱离今世的风俗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这就是撒旦的灵啊，我们顺服他们。然后呢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怎么样呢？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哎，基督好宝贵啊。我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一下像一个响钟敲醒我。过去我们行事为人与世界没有什么不同，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说那些贪官，我们好像今天笑他们，没有把你放在那个位置，把你放在那位置，你可能也会同样，不说你了，说你不太好，说我吧，如果把我放在那个位置，我也可能就是往跑窗台那个市长，我告诉你好不到哪儿去的。如果没有八九年六四运动，我不会信耶稣的，我也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在中国可能做官了。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就是国家培养的第三梯队啊，我的同学那天我跟我太太我说上网查，我的同学查一个做官的，查一个做官，不是省一级的就是局一级的啊，都是大官。你去查他的名字，哇，都某一省的这个领导一方的人物，不是政协主席就是什么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，都在做官。还好他们还没坐牢呢，当然已经有坐牢的了，其他的也得等着坐牢。如果把你放在的环境，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没有真理在你的里边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你们的行事为人放纵肉体的私欲，心中随着可喜好的去行，什么意思？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，我喜好什么我就要什么。人生苦短，就这么短的人生，我们不好好享受，我们人生不就过去了吗？可是你要知道有审判呢，人生很短，未来很长，人生滚滚红尘就过去了，可是未来当我们离开这世界，我们进入到永恒，你是不死的，你别想死啊，死不容易的，那个死是与神隔绝。当一个人进入到永恒中，你就有两个选择，一个与上帝同在自由的，一个被辖制、被捆绑、被审判在地狱里边、永火里边哀嚎的。所以人如果你不相信永生，你不相信有神，你就什么都可以做。为什么人不相信有神呢？因为有神干嘛？有神管着我们，不要神我们就什么都能做。就像一个人把眼睛遮上，闭着眼睛啊，我什么都敢干一样，外面发生什么他不知道，神的审判就在那里。所以圣经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人在做这个罪恶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，神爱我们。神爱我们怎么爱呢？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我们是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，然后呢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边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这个爱是超越的， 因为人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对不对？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，你不爱我，我也不爱你，啥了不起，谁怕谁呀，对不对？夫妻一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原来在母堂，我们有一个好朋友，两个都东北人，那么老公呢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副院长，老婆呢是哈工大的教授，当年差点没做校长，人家提他做校长他不干，要搞科技，后来留学来了，他太太就有一个名言，就谁怕谁呀、啊。当然现在做了师母了，老公也做了牧师了。谁怕谁？这意思是我是独立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神，我们人类就处在一种谁怕谁的环境中。我们的爱就是有条件的，对不对？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；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是害我呢？那我也想办法害你，因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不着急，急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会有幸灾乐祸的时候？有没有啊？我们看到哪一个人，那个官员我不喜欢他，他坐牢了，我就很高兴，有没有啊？这不对的啊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当年陈希同坐牢，我就乐得要死。哎呀，那天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哦，他坐牢了，他建的秦城监狱准备关我的，没抓着我，他进去了，你说这有意思？戒严部队的总指挥、副总指挥进去了，那指挥部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逃了，你看这世界多有意思！而信主了，逃到耶稣的怀抱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可是呢，信了主了以后，想法不一样，觉得他也好可怜呐、啊。其实他是罪人嘛，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胸怀有一天向他们传福音呢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有一天会告诉他，耶稣爱你的，啊，耶稣爱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一人死少有，为人死会去敢做的。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都不配这个爱，说白了就不配。我们怎么能配呢？我们又不是义人，我们又不是人人，我们只是普通的人。那义人人人有的罪我们都有，他们没有的罪我们也有，可是神却爱我们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可能大家也知道，这个人叫吕代豪，你们知道这个人吗？有人知道哈。有一年到我们教会来讲道，在我们家过的圣诞节，哎呀，在我们家过圣诞节待了在我们家待了好多天呢，这个话就多了嘛。没事，我们就四个人，我跟我妻子，他跟他妻子，我们就聊啊聊啊。当然我们从他得救聊到牧会，聊到神学教育，啊，聊到人生的理想，啊，我们什么都可以谈。啊，这个人呢是个罪大恶极的人，足联邦的一个头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就学坏，打架斗狠，他一打架一定让你流血，你不流血他不叫打架，知道吗？他过去他的爸爸是个将军，在前线打仗，在金门守着金门马祖，他的妈妈在家里天天打麻将，妈妈是个黑社会的大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将军娶了个大姐啦，知道吗？有一个电影叫《我的老婆是大佬》，你看过没有？所以就那种打麻将，他说正打麻将呢，他就在他妈那拿钱嘛。他要需要钱，妈妈打麻将小时候拿就走，他妈妈总赢，他那里边老有钱。然后他打架回来打得鼻青脸肿，脸出血了回来哭，他妈说哭什么，打赢了再回来见我。哈，这妈妈脸啊，所以把他培养成为足联邦的头头啊。后来他被抓起来，他总共被判了38年的徒刑，台湾30所监狱他待过14所。这个人，这个，然后呢，他从监狱里面这个进去之前，他砍人，啊，然后呢，开赌场，偷盗、勒索、敲诈，开应征女郎站，日进斗金，啥都干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他还给人要债，有一天他要债去了，那个人说我没有钱，你回去跟你老板说我没有钱，他说好，他就回去了。但一转身就把刀拔出，说不行啊，我回去我得有点印记，照人腿，吭一刀就给人扎透了。 然后血贷说这个上面有血，我回去跟老板说啊，说是我来讨债了。你看，所以从此他要钱没人不给的，谁敢不给他，命都没了。就这么一个人，判了那么多年，在监狱里逃出来了，经历三次越狱，啊，有一次越狱跳到大海里的，大海把他汇集到一个特别急流的地方，他觉得命没了，啊，命没了，但是他还活过来了。给抓回去了，你知道他后来信主了，他不仅信主了，还做了牧师，还做了神学院的院长，在美国读了两个博士，在医院里边，他在不是医院里边，监狱里边拼命的学英文、日文、德文，他英文好得很，都在监狱里学的。他说他背日语，他背英文怎么背？他说他当时惹祸呀，警察把他两个大拇手指头拴起来，两个大拇手指头举起来，然后就一个脚尖儿，就三个脚趾头能着地，第四个、第五个是不能着地的，就这么吊着他，吊着他。他说那太难熬了，他就背英文，就这么吊着，吊了一整就把他吊起来，所以他英文那个大词典从头背到尾，啊，记性可好了。那时候他就得那么背，那么背，他否则就很痛苦。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。怎么感化他？认识一个女孩子，基督徒，叫陈晓玲。他在监狱里边，因为陈晓玲是他哥哥的妹妹，啊，他的哥哥是他的同学，他是他同学的妹妹。那么他从小老到他家，这个坏人呐，长得帅，所以说陈晓玲也比较这个看外表嘛，啊，看大帅哥关监狱，觉得挺可怜。就老给他送写信传福音，总共写了500封信，他也回了500封信。你看到一个罪犯跟一个基督徒500封信，最后他真的认识主悔改，后来被提前释放，然后去结婚了，现在生了好几个孩子，两个是三个我都忘了，然后现在又跑到北京大学读博士去了，读哲学系的博士。从强盗到传道，从流氓到牧师，经过了刀光血影和十几所的监狱，吕岱豪说，我终于由黑社会的杀手成为普通人，由强盗变为传道。我在监狱里前后持续了6年多，并不是突然的，往事历历如影活现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收刀入鞘，读过吗？啊，据说还要拍他的电影。他那天跟我说啊，我到台湾去讲道，他每次都请我吃饭，啊，有时候把马英九叫着，也是马英九的哥们儿，马英九的好朋友，啊，因为他的特殊经历，啊，他经常会向一些国家首长来传福音，啊，所以经常会带我出去玩去，玩就会说告诉这个地方原来我在这开个应召站，小姐500个。他跟我吹牛嘛，吹他当年多么这个监狱墙我告诉你多高啊，我就给跳过去了，哇，这个人太厉害了。但是信了主了，哇，现在办了一个神学叫拓荒神学院，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就是开个教会，开教会不成功不许毕业，念书再好都不行。哇，这个人很有意思的，你看上帝祝福他，你们改变。他就跟我说，像我这样的罪人，你说耶稣怎么能爱我呢？我说是啊，耶稣爱你不奇怪，那陈晓玲怎么就能爱你呢？这个很奇怪嘛。那陈晓玲长得又漂亮，那个乖乖女，这个好几代的基督徒，学习是最好的大学生，500封信，那时都不打字，一字一字的写，就对这个人有负担，就知道神会拯救这个罪人，任何的罪人神都能够拯救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马丁路德说，所有的罪人都有未来，啊，都有未来，所有的圣人都有过去，啊，都有过去。不要觉得今天我们这个啊，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了，我们就怎么样了，我们的过去是一个罪恶的过去，远离神的过去，但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，赦免了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 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更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是因为神的恩典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我跟你讲，我到台湾那一年我去布道，也是台湾黑社会蛮多的，尤其苏联邦。我在新店行道会布道，新店三民路，那布道的时候他们就做广告，像在外面大标语写得很怪的，他给我那标语写了一个叫另类英雄张伯利的故事，请来听，电话号码什么什么。哇，那天我讲到第二天就吸引一个英雄，人家要会我嘛，英雄一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当地的英雄要会会外来的英雄。那我要讲到之前，我哪认识他呀，牧师认识他呀，牧师说他怎么来了，这个小子那天还挺热的呢，披个黑色大衣进来了，后边跟着二三十个小喽啰，都穿着黑色西装，整整齐齐的。那牧师说别让他在前面，让他上台上楼上去坐着，别把张伯利吓着，张伯利吓不讲咱们机票白出了。这个叫足联邦的堂主，平堂堂主，足联邦有五个堂，五个堂，五大诸侯，他是平堂的堂主，那也跟吕代豪一样，那他还没信主呢，杀人越货什么都干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来会我来了。他往那一坐，别后边那三十多个小弟兄是不敢坐的，都站着，站着。我在这讲到，我说，哎，这个教会这招待员真训练有素啊。这么热的天，穿着黑西装都这么站着，你看哇，这个教会真的了不得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干嘛的，我就在那讲，讲完我就说，谁要信耶稣，不管你有多少的罪恶在你的身上捆绑你，当你信耶稣那一刻，你就成为新造的人，你就是上帝的儿女，你就脱离罪恶进入光明，脱离死亡进入永生。谁愿信耶稣？好多人往前来嘛，哇，他不怎么就圣灵感动他了，他本来想会我的，可是我讲的跟他想的不一样，我也没讲武功啊，什么武当派怎么打呀，少林派怎么打，我都没讲这个，我讲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。他觉得这个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根本就不是比武嘛，他以为比武呢，另类英雄嘛。信主了，从楼上走下来往前走，哇，他信主那架势也不一样，他那些小弟兄让开让开让开让开，人家前面的排很多人要祷告，让开让开，非得让开，他我大哥要信主，大哥信主也得比别人要走到前面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一来三十多个人都跟来了，一人得救全帮得救。哎呀，这个结果结束了，提出个条件来说，我需要你们给我祷告。我说好啊。那他说我明天要跟我们的这个老大谈退出足联邦加入教会。我说他加入啊，加入啊，对不对？这教会是你的家嘛，神儿女的家，信了主了当然要加入教会，足联邦退出退出，怎么能参加足联邦？那是捆绑嘛。他说可是我们邦有邦规啊。什么邦规？说退出得留件东西，我们是信耶稣了，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后，什么都不要，都给他们。他说不是的，要留件身上的东西，或者给个留个耳朵啊，或者留个手指头啊，你得走了不能白走啊。哎呦，说这也不能留啊。他说那伯利你不讲吗？说张弟兄讲说，信耶稣的一根头发掉地神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都得保守。我说对呀，我们给你祷告，不要怕，一根头都不会掉的。他回去了，我们睡不着了。那天晚上我们没法睡觉，张牧师说还睡觉啊，起来祷告了，凌晨三点钟把我们都叫起来，二三十个牧师同工传道到教堂祷告，明天掉个耳朵咱们就完了。他捂着耳朵来教会参加你晚上布道会，说你看你看，你的神又不听我祷告，耳朵给砍了，我不信了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哎呀，我们那天真的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传福音多不容易。原来以为传福音信了主就好了嘛，哪有这种事情，那这么大的一个试炼，祷告吧，三点钟我就下去了，跟他们一起祷告啊。那弟兄说啊，祷告的迫切，主啊，真的是保守我的弟兄啊，让他一个头都不要掉啊，明天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来聚会，感谢主。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的早上八点了，太阳升起来了， 他说他早上就吃早餐去谈话嘛，我们就祷告到九点，电话也没来，说完了耳朵没了。十点钟电话打过来，第一句话：哈利路亚！啊，神是信实的，今天太阳对我来说最灿烂，退了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台湾那时候严打呢。老大说：不行了，行，那你就先走吧，先别碰，过几十年再把耳朵交出来。现在严打我们不敢碰啊，要碰严打判得重，知道吗？出来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你们赞美耶稣。虽然我们不配，但是神的爱临到我们。不管像吕代豪，像我刚才讲这位弟兄，他们过去有多少罪恶的捆绑，我们虽然没有他们那么大罪恶，但是我们里边有苦毒啊，伤害呀、啊、夫妻吵架呀、啊、恶毒的语言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我们还有显而未见的罪啊，别人不知道的，上帝知道的罪我们都有，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都有，人都有，我不管你多少隐私啊，上帝都知道你所有的隐私。你把你的手机掏出来给你老婆，你让他把密码给他，你的电脑 email 密码给他啊，你的所有的密码都要太太管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，我看过手机的电影嘛。我们今天很多我们都不想让配偶知道的事情，不想儿女知道的事情，但是上帝都知道的。我们今天信主了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就赦免我们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你像我的密码都在我师母手里，我忘了都找他问，我的密码都他设的，我都不知道什么，记不去了。哎，我的密码多少了？他才告诉你，否则你我就忘了。那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要记住，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有福的，不管我们多么不配，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爱是超越的爱，超越条件的爱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是因为他先爱我们。第三点我们看，是牺牲的爱。我们知道第八节说啊，第八节说，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一个牺牲的爱，神爱我们啊、赐给我们生命，他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舍命。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我就常常讲主耶稣讲这句话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我们有时真的是不晓得。你说夫妻打架打来打去的，我们晓得我们做什么吗？有一天我们老了，我们好多的岁月力气都用在打架上吵架上了，我们回想的说：哎呦，我年轻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好好的多多旅游一下，多多好好的出去，对不对？带着孩子全家出去玩一玩，回头晚了，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相爱，在基督爱里边彼此相爱，因为十架上的这个血流就是为了和好啊，耶稣流血就是让我们与父神和好，让我们这些在罪恶中被捆绑的人，这些没有盼望的人与上帝和好。当我们与上帝和好，这是一个总的关系，这个和好以后其他的关系都会和好。你们，你其他关系再好，你与上帝不好，你的好也不是常常的好。我们与上帝和好了，我们与人类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。比如说耶稣爱我们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这个爱是怎么爱呢？就像耶稣爱我们那样爱啊，彼此相爱。哦，那你想想你的夫妻是不是彼此相爱的？我们还是彼此相争的，还是彼此相仇的？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统计数字，多少的婚姻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，你说多少的婚姻像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因为丢弃了还有孩子，还要分财产，事业刚起步，财产一分，事业又没了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爱活出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光了解世界上爱没有用，我们要活在我们生命中才有用。所以我们要像耶稣，你怎么能够爱呢？就叫舍己嘛。其实我想来想去，其实爱就是舍己嘛，如果不舍己就不能够爱。我们一切都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我们全要得到。啊，我说话我说一，你就不能说二， 那是我的好处，那我怎么能够去舍己呢？对不对？那我的观念就是对的，你的观念就是错误的，那怎么能舍己呢？所以我们这个夫妻营啊，我还是盼望我们夫妻还是去参加。那这次我带队，我也参加。你像我们两个婚姻难道就没问题吗？你像一个东北人，一个上海人，一个大城市的一个乡下的穷小子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能一样？一个学文的，一个学理的。师母说，我们当年考大学的时候都是念书不好的去读文科，我们就是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对不对？那而且他们上海人呢，我们复旦是第一志愿，北大我们是不去的。当然人家说的比较艺术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北大考进北大也是都考不上复旦的人才考进北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我们俩生活习惯有多么不同，一个是科学家，一个是不懂科学的人。所以我们家遇到任何问题我都问科学家，科学家如果说不行的就是不科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神把一对夫妻放在一起为什么不同？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绝配。为什么不同？就让你们彼此学习嘛，彼此学习，彼此不同才能够找到共同。如果两个树叶都一样有意思吗？绝对没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没什么意思的，不同才有意思，不同才有意思。所以我们要在不同里边找相同的，我们的相同的就是我们爱主的心。不管你是复旦的还是北大的，不管你是南方的北方的，城市的乡村的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一颗爱主的心在我们里边，就开始按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家庭，你们也建造我们个人的生命。我觉得我们世界的东西对我们影响太大，我们需要多读圣经，让耶稣的爱在我们生命里边，让耶稣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的命令指示，必须的。所以主的话是必须遵守的，你同意的遵守，不同意也要遵守，这才可以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哇，这个很难了。耶稣怎么爱我们？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上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怎么爱我们？耶稣为我们受鞭伤嘛，耶稣为我们钉死流血，那我们能够这样爱太太吗？我们可以这样爱丈夫吗？为丈夫流血，为丈夫舍命。当然神没让你们为丈夫舍命，神让丈夫为妻子舍命。我们弟兄做得到吗？我们有多少弟兄能够做得到现在 right now 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为妻子舍命？现在愿意的举手，有没有？有几位？真不错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好几百人，才四五位啊。有一个我看还没结婚呢。好几百位的四五位不容易的。我们舍命就不谈了哈，我们愿意为妻子舍己的举手，舍己，哎，这多多了，这个好像舍己吧，对不对？你们老婆都看见了啊、哦，我那天举手了，舍己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多听太太的意见。我总结就是要听老婆话，跟主走，永远没错，对不对？鼓个掌。哈利路亚。但是圣经不这么说，圣经说妻子要听老公的话，对不对？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要凡事顺服。什么叫凡事？ everything， 所有的事都要顺服。哇，愿意顺服丈夫举手，姐妹们， everything 的举手，全收回去了。我一说 everything 就赶紧往回收，有一些可以，有些是不可以的。就是感谢主，这就是神的命令，这是命令。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这个不是建议，说我建议你听老公的话，我建议你爱妻子，没这么说。圣经说，我赐给你们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 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做主的门徒，要活出爱，活出来。我们管了解的爱不够，要活出爱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把耶稣的爱活在我们家庭之中，活在我们工作岗位之中，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，活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之中。人们看到我们，就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唱首诗歌。耶稣的爱，有一种爱从天而来，神的爱是从天上来的爱，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预定的爱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来唱首诗歌。有一份爱，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一山高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，请你我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。熊熊熊烈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，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，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来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主动的爱我们，超越的爱我们，也舍命的爱我们，让我们这群不配的人今天可以得到你属天的爱，得到美好的救恩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中活出你给我们的丰富平安和喜乐。主耶稣，来祝福每位，祝福每位寻求真理的人，让你的圣灵此刻就进入到我们心中，来感动我们，打开心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来领受你无限的爱。哈利路亚。哪位朋友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领受你的爱，做你的儿女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新朋友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举起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我看到了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我看到了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哪一位要成为新造人？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来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，为你们祝福。有一份爱从天来，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请到前面来。还有没有？后面的到前面来。年轻人，来走到前面来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因为有你，
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。
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？还有哪一位，当圣灵感动你，就来到主的面前，说：主耶稣，我要做你的儿女。
耶稣的爱，
哈利路亚。还有哪一位？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没有？耶稣的爱，哈利路亚。
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
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姐妹，来过来，我们一起来。 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祷告，你们跟我说一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举起手为他们祝福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就在此刻，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让我进入真理，在圣灵的引导下，走一生的道路，我要跟随主耶稣，我要侍奉主耶稣，我要信靠主耶稣，我要荣耀主耶稣，一生一世永不后悔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们请坐。